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就被咒诅。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子孙，指着许多，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圣经把众人都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立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逢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个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我们圣经就先念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常常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属你儿女的身上。虽然我们在这地上有许多的引诱、试探、艰难、困苦，但感谢你常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宝贵的机会，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来思想、来等候。主，我们求主你早晨使用这一点点的时间，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打开。主，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灵向你都是敞开的，我们的耳朵开通的。主，当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叫圣灵担忧的，我们一个人是消灭是感动的。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同在来充满在你教会的里面。 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问题的解答。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你来扶持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的里面，让你的儿女们都晓得真理，真理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为你来做见证。主，我们把自己和我们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需要你，你的恩典覆庇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宝血也在这里来洁净我们，也来遮盖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之后，这里面一上那么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一带的教会里面曾经传扬了神的福音，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全备的救恩已经详详细细地传给他们，他们也因着神恩典的感动，敞开他们的心灵，也接受了这样宝贵的信息，他们都蒙恩得救了。但是这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又受了迷惑呢？人为什么会常常受迷惑呢？这里面受迷惑的还有那些不信主的人，这里面受的乃是一般神的儿女，这里面的这些神的儿女还不是那些对主没有心愿的人，是非常有心愿，愿意讨神喜悦的一般神的儿女。他们愿意在属灵上能够有一点的长进，他们不盼望这一辈子就在基督里只做婴孩，他们盼望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长大成人。但是他们受了迷惑，他们为什么会受迷惑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既然已经活化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怎么还会受迷惑呢？我们知道在道理的一面，我们可以把道理听得非常的清楚。我想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聚集里面，如果我们算一下我们平均的这个学位的话，可能要到了硕士的这个水准，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博士坐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头脑已经被训练得非常的聪明，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如果愿意仔细的去思想的话，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站上来，我们都可以侃侃而谈。但是非常的可惜，虽然我们可以自己站上来都可以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你发现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我们所显出的光景却是受迷惑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认识只停留在我们的逻辑和思想的里面，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我们没有蒙着圣灵的光照。所以这里面使徒保罗告诉他们，他们虽然在道理上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在他们的眼前，但是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灵里面却没有一个真实的开启。所以当这个守律法的人、守割礼的人来到他们中间来传这个割礼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被迷惑了，他们立刻就走了另外的一条的道路，他们从神所命定的那条生命的路上就偏差出去了。他们外面看起来是一般很守规矩的人，但是在他们中间你发现还都是做婴孩的神的儿女。虽然在他们自己的感觉里面他们已经长大了，但是他们在基督里确确实实还是婴孩， 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中间，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在他们中间和哥林多教会的那种婴孩的光景表现出来，最后是一样的。在哥林多教会里是怎样充满了嫉妒和纷争，在他们中间也是充满了嫉妒和相咬相吞。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这里面使徒保罗就让他们回想，你们得救的时候到底是因着什么得？你们得救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们头脑想清楚了以后，你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弟兄姊妹都给你讲明白了，你所有的问题都找到答案了，然后你说好了，现在我就接受主了。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在座的，有哪一个弟兄姊妹，你得救的时候是因为你所有的问题都被解答了，都想清楚了，然后你说就因为这些问题解答清楚了，所以我得救了，有哪一个？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因为我们得救不在乎人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在乎神的圣灵和他大能的名证，太稀奇了。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夸口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因着我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今天得救了。弟兄姊妹，是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是圣灵他的光照进了我们里面，让我们接受这光，让我们愿意离开黑暗，让我们愿意归向光明，愿意脱离撒旦的权下，让我们来归向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完全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重生的工作。因为主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怎么样，还是肉身。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得救是因着我们想清楚了所以我们得救，弟兄姊妹，你那个得救很有问题。因为从肉身生的仍然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弟兄姊妹，这里使徒保罗让他们回想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当圣灵降在外邦人中间的时候，彼得就做见证说神恩到了他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开始。如果是这样开始的话，如果我们得着神宝贵的生命是从圣灵开始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的追求，我们在主里面盼望生命长大，我们盼望脱离婴孩的阶段，我们更盼望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活。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但是基督怎样能够活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怎样能够长大呢？他是在哪儿生的，这个生命也在哪里长大。我们是在空气里生的，我们当然就在生空气里长大。那个鱼在水里生的，所以他就在水里面长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是借着圣灵的，那么我们这个生命要长，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活，我们当然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只有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尽他的功用，他才活过来，他才能那样的活泼的在那里生活，他在那里才能够长大。弟兄姊妹，这是加拉太人的无知。加拉太人以为说，我们凭着圣灵得救以后，我们可以靠着遵守外面的许多的规条和许多的做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他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使徒保罗问他们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的生命是在圣灵里生的，难道你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律法里边长大吗？你们难道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能不再想一想吗？在圣灵里面生的，难道能够在律法里长大吗？所以使徒保罗这里首先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那当然你说这一章他确实你就你开始讲确确实你说你讲圣灵，可是这一章我们读完了，刚才我不是读的时候我发现读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小，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后面读的时候大家都读的不是很清楚，就不大知道后面在讲什么了。因为什么？这里面讲的概念太多了，是不是？那前面讲圣灵我们还比较熟悉一点，是不是？那么到后面就讲到福气了，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福，我不知道我们对什么这个福气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我们这个回大陆，我就发现，哎呦，我说他们怎么老把那个字给他颠倒过来啊？他们说是福到了，福到了，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们对福的观念错了，整个颠倒过来了，对福气的概念给颠倒过来，所以他们都给颠倒过来，是不是这样啊？他们总是把那个字给反着贴上去，是不是？那么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你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福气的那个观那个认识是不是还是像世人在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那观念是一样的。如果今天神让我们很快的找着工作了，让我们一下生了好几个萝卜头，让我们找了大房子，我们开了宝马，我们开了奔驰，我们觉得真的是丰富太丰富了，真的是福气太大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生了萝卜头，这个住了大房子，开了宝马，但是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开宝马的哈。那么这开了大车子，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人的聚会就来的少了。你觉得这是有福气呢，还是没有福气？当神他的同在他在教会里面浇灌下来的时候，当神的话语在他的教会里面发表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人都出去玩去了。人家出去郊游去了，弟兄们，这是福气吗？我们知道我们的从创世纪，当你去读，从他起初造人的头一天，他就是一个祝福的神。你知道当人被造出来以后，神就特别有个心愿，要把福气给人。神造了万有，他说那些都是为了人造的，但是当神造人以后，神就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赐福给他们。弟兄姊妹，那个福是什么？以色列人历世历代他们都在等候那个福。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等的福是什么，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里就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到底那个福气是什么。那个福气就是圣灵，他告诉我们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那个福气，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我们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叫我们因信就可以得着应许的什么圣灵。你知道吗？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当把人造出来以后，神就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心愿，要把圣灵赐给他所造的人。但是人还没有得到这个福气以前，人就堕落了。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今天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博饼聚会里，我们常常感谢神，我们是一般蒙福的儿女。我不知道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知道不知道那个福气到底是什么。加拉太书第三章非常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着的福气乃是圣灵。弟兄姊妹，以后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这些观念能够让神来矫正过来，否则的话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许多我认识好多的朋友，甚至回国去我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讲的时候，你们基督徒所要得的福气我们都不羡慕，你们所得的福气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呢？你们所得的福气不过就是地上的这个新新酒五谷和油就是了。我们所盼望的福也是这些，我们所盼望的福也是新酒这个五谷和油。你们靠你们的神跟我们在争这些东西就是了，你们的见证我们一点都不稀奇。弟兄姊妹，这难道是我们的见证吗？ 我们的见证是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见证，我们告诉世人说我们今天得着了神的圣灵，这是神给每一个信他的儿女的福气，这是祝福，弟兄姊妹，这个福气太大了。如果我们常常忘记这个祝福，我们却去整天的在这地上和人去世人抢那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失去见证了。所以这里面你说他讲的福，这个福气其实也是讲圣灵的，是不是？那后面呢要讲到约去了，哎呦，我说这一章你读的时候他讲了太多的概括，还讲到这个应许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讲到约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有旧约和新约，对不对？旧约是什么？最基本的来讲就是律法，对不对？哎，请问新约是什么？新约乃是把这一个律法怎么样写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旧约呢是把这个律法呢写在石板上，新约是写在心板上。怎么写法？不是用笔墨写的，对不对？是用什么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弟兄姊妹，太稀奇了。其实这个约也是指着圣灵说的，这是新约划时代的特点。弟兄姊妹，如果有朋友今天问你问题，说旧约和新约的差别在哪里，你告诉他，他说旧约是律法，它是我们外面行为的规范，新约是圣灵，是我们里面生命的规范。神的儿女不是没有规范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不是胡来的，不过在旧约不过只是外面行为的一个规范就是了，但是在新约乃是在我们里面生命的规范。太荣耀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约，这个约太宝贵了，弟兄，这是神所为我们立的，神是用宝血为我们立的，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我们盼望我们在读的时候，那这一章很稀奇，虽然它有很多很全新的概念，但是它都是指着圣灵说的。那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什么？亚伯拉罕得了应许了，神给以色列有应许了。我们常常说这个神这个是信实的，是无论有在基督里多少借着基督都是是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我们都背得很熟的，是不是？那到底应许是什么？我们如果读这个路加福音24章末了的时候，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要升天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啊，等候啊，等候所应许的。哎呀，这门徒，那等候所应许的是什么呢？那么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很清楚了，对不对？那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神是怎样的将我们的主这个高举，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曾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将他升为至高，是让他做君王，做救主。然后圣经特别提到一件事，在这个12章36节那个地方，好像30几节，那么就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说神既用右手他高举，我们的主就从父的手领受了所应的什么圣灵，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浇灌下。哎呀，弟兄姊妹，你仔细读啊，如果这一章你仔细读，这一章一点都不乱的，要不然这一章真的读起来很枯燥无味，读到后面大家都没声了，因为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看，如果你真仔细这样一层一层往下看的时候，其实他讲的这每一个新的概念都是指的圣灵说的。那么最后，那么更让我们最糊涂的就是，我看就是最后一节了，是吧？就承受产业，你像我们这些人都还很年轻了，离承受产业还有点远哈，还不大知道什么叫承受产业。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产业，对不对？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对不对？耶和华是我们杯中的分，这是诗篇16篇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我们大家常祷告唱诗赞美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件事，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产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耶和华确确实实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怎样能享受，能够得，并且常常来取用这个产业的丰富呢？神是怎样的把他的产业来赐给我们呢？是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圣灵叫做实际的灵，所以圣经上说，圣灵要领导你们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丰富。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但是这里面说到承受产业，这里说到享受产业的时候，那是指的圣灵说的。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把这一章这样略略的看过以后，我们知道这一章非常的重要，这一章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中心，就是圣灵。所以你一上来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给我们看见说圣灵的重要性，圣灵实在对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太重要了。不仅提了我们蒙恩得救是从圣灵开始的，我们生命的长大是在圣灵里面长大的，就是我们今天享受神一切的丰富也是在圣灵里面的。你知道今天有些朋友啊，不是朋友，对不起，有些弟兄姊妹就底下就跟我讲说，哎呦，这个我不想生命长大，哈哈，我想做婴孩。这个我记得有的时候我跟小朋友有的时候也有机会去谈这个，因为有时候他们现在派我去主日学嘛，那么我有时候也跟小朋友谈一谈，也跟这个一些其他的小朋友谈一谈，我发现有些小朋友他们不愿意长大的，说长大太痛苦了，长大要洗碗的，看他爹在那洗碗哈，然后看他妈在那做饭，哎呀太麻烦了，那不长大就可以整天玩 LEGO 啊，是不是整天可以上网玩游戏嘛，是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说不长大是很舒服的，长大以后有很多责任的。所以有些人说，我真的这个今天我们救了，咱们就当 baby 好了，咱们就在基督里面就做婴孩挺好，反正那天来了咱们统统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那么虽然你们就吓唬我们说有这个学习那个什么那个，那再说了，是不是？至少今天我很痛快，是不是？我许多的责任都不用负了，我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你知道有些人追求，你看加拉太人追求问多苦啊，是不是？何等的痛苦，他们受苦如此之多，我可不要受那些苦。所以有些人就不想生命长大，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了，我说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你里面神的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以弗所说1:13都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想要他，你要得，你一定当然得着他，你不想得着他没有办法的，只要你蒙恩得救了，只要你称主耶稣基督是主，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受他的救恩，对不起，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只要圣灵在我，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顺着他生活，我们如果不听他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从此就没有喜乐，我们的见证是一个另外的见证。你还记得拿俄米的故事吗？大家知道拿俄米的故事，是不是？拿俄米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拿俄米是甜美的意思啊。拿俄米在圣经里面，你要读路德记的话，它预表的是圣灵。但是你知道他的先生，那就代表我们这些人，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应着景象，我们就是应着要去爱世界，我们就是要去摩崖地，我们就是要活在肉体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当他们去了摩崖地，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个拿俄米说什么？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你们要叫我马拉。马拉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马拉是痛苦的意思。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身上本来要显出的见证是一个喜乐的见证，但如果我们不愿意生命长大，或者我们愿意生命是走另外的道路的话，弟兄姊妹，你是怎样，只要你不顺着圣灵的感动在那里生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显出的见证是个马拉的见证。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兴旺主的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愿意顾到这些同学们的需要，我们给外面做许多许多的事情， 这个主给我们恩典，我们也愿意乐意去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不过是外面的工作就是了。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拿俄米的见证？在我们里面还是一个马拉的见证？我们觉得苦不苦？我们觉得做基督徒苦不苦？有两种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觉得天天感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太宝贵了；还有一些神的儿女觉得好别，虽然嘴巴不敢讲，还行了，那不得救了是不是？想着要上天堂了是不是？上天堂总得要信主耶稣了是不是？可是这信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这个见证不对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因为圣灵今天已经住在你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有圣灵的一般人。圣经上说，若没有神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靠主耶稣的，就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一个灵，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顺服他，我们体贴他的时候，我们的过的生活是一个拿俄米的见证。但是相反的，无论你是怎样，是一个痛苦的见证。所以这里面他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灵，这一位主，或者说这个福气，这一个祝福，神所给我们的太宝贵了。他提醒家人，要不然他们受苦如此之多呀，他们不是不想生命长大，他们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是想生命长大，但是他们盼望走另外一头的道路，他们不盼望是这个借着顺服圣灵而长大，而是他们盼望快一点，盼望能够守外面的一些的规矩规条，做外面一些的事情，只要觉得达到了这些标准了，以为自己就生命长大，以为自己就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走了另外一条的路，你就发现你就非常的痛苦，因为离开了圣灵，就什么时候你偏离了圣灵，什么时候就痛苦。无论是你不要长大也好，还是你长大，但是你要愿意走律法的道路的话，都是痛苦的。但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受苦如此之多，不是的，弟兄姊妹，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甜美的，是让我们有个拿俄米的见证的。然后后面他告诉我们，因着神的圣灵，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异能啊，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要行异能，换句话说就是许多奇妙的事的。上次这个伯弟兄来呀，他特别给大家交通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你听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他说基督徒的生活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奇妙，不是奇怪哦，我们不是过个奇怪的生活，怪怪的哈，我们过的是一个奇妙的生活。那么我记得周五这有弟兄提出来说，那么这个属灵人是什么样的哈？属灵有人说那是不能笑的，那属灵不能笑的，是不是？有人不，属灵的人就整天要嬉皮笑脸的哈，这样才比较温和一点，是不是？你说大家这个角度都不一样的，讨论来讨论去呢，都有点像，但是你发现属灵的人呢，常常是很矛盾的，因为有弟兄说属灵的人你看不到他，对不对？圣经上说的嘛，圣经上说属灵你参透不了的，对不对？但是属灵的又是最透明的，它最简单，这就是不是就不是，很矛盾的。到底什么是属灵呢？什么样的表现叫属灵呢？那咱们列出五条来好不好？列出五条，有的时候笑，有的时候这个不笑，那么咱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笑呢？是不是？不该笑的时候笑了，是不是？该严肃的时候我们严肃不起来了，是不是？你就看见说我们要想说这个想用人的办法数灵，你数不来的，我跟你讲，数了半天最后就特怪，是一个奇怪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奇怪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奇妙的，因为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常常经历这个奇妙的这个神的工作，让我们常常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不仅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事为人，我们知道怎样活在恩高的教训里面，更是我们的环境里面，你发现我们常常看见圣灵奇妙的作为。 这个有个弟兄啊，这个他觉得自己开始特倒霉，他这个在国内做个生意。做个生意呢，他这个是做这个木材的生意。那么做木材生意呢，你说现在这个建筑行业不好，对不对？因为现在是经济吃紧，所以呢，这个建筑就是大家都不买木材，他就整个公司就很亏损嘛。那么他一个进口了很多的木材，很好的木材，但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些木材你要搁在这个太阳底下晒的话呢，等到你要再卖的时候，这些木材就都完了。这个质量全都坏了，所以呢，为了要保证这些质量的话，他们必须把它们都泡在水里面去，因为它进口的太多了，他就你这个不是到后院咱挖个坑就泡，你不能那样，那个他必须得这个租一个人家那个这个一个地方的一个水库，他租了那么一块，把他的那个木材都泡在里面，因为那个他这个进口的木材太多了，都卖不出去了。所以呢，你知道他就祷告主，你说怎么办？你说这些，你这个公司都养人的，这个每天都要发工资的，这个这钱从哪来呀？这个卖不出去嘛？你这个有人做生意，你知道这个东西，这个资金周转是很成问题的。那他们就祷告，就在神面前祷告，不知道这个到底那条路在哪里？哎呀，他后来跟我们讲，他想不到，你知道这个，因为他这个去租那个水库以后啊，这个政府觉得那个水库这个还有用的，所以就不再租给别人了。所以呢，别人的那个进口木材的人也卖不出去了，所以呢，就来租他的这个租好的这个水库，要给他租金的。哎呀，都太奇妙了！说这些租金呢，最后多到一个地步，已经可以养活他整个的公司了。很奇妙啊，就太奇妙了。他说我根本想不到的，他想着说我把这个就不要了，就亏本算了，咱们就这个关门算了。神非常的奇妙，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充满了奇妙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顺灵，我们不是依靠着世上的方法，我们不是自己整天找出路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到主面前好好祷告。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整天是愁眉苦脸的，我们就是遇到艰难，就是遇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做见证，我们的生命是奇妙的，因为这里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行异能。哦，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太宝贵了。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不要像加拉太人那样的无知，受苦如此之多，显出来的生命的见证都是马拉了，我们还不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是何等丰富的救恩。神早已经把这个全备的救恩给我们，而且也把圣灵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却不肯依靠他，我们却不肯听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恩高的教训。弟兄姊妹，我们亏损太大了。所以这里面使徒保罗说，你们受苦如此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我真是徒然的吗？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些痛苦，这些马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至少到神面前问一问，到底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像加拉太人一样的无知呢？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真的从这里面能够让神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见证。那么他后面就告诉我们，那你讲的虽然很好，你这个保罗前面讲这么好，圣灵这么重要，但请问我们怎么就常常享受不到呢？我也知道的，我明明知道神的圣灵已经给我了，我明明知道这个真理，我早就知道了，那为什么我在生命中就常常享受不到，常常这个不能够进入到这些丰富的里面呢？他后面就告诉我们，进入享受圣灵的那个丰富的那条路，对不对？很简单，是什么？信心。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你知道这一条的路当时来讲，对于加拉太人和当时的那些的 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进入圣灵这样的丰富的一条路啊，不是信心，是律法。至少我表现好一点嘛，对不对？我表现的乖一点，神圣灵才浇灌下来，对不对？你像我这种软弱的人还早着呢。所以刚才我大家唱这个充满我的时候，我看越唱越没气儿，唱到后来大家觉得说充满谁也不知道啊，充满别人差不多，这充满我，充满你可以哈、啊，充满我这个好像唱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觉着，如果要让圣灵充满我的话，那我得变成什么样一个样子，对不对？至少这个已经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才可以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加拉太人的这个观念，这是当时犹太人的观念，当时这些弟兄姊妹受了迷惑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受了迷惑了，我们受了我们天然人思想的迷惑。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享受进入圣灵的那条路，简单到一个地步，就是信，就这么简单，而且单单因着信，信就足够了，绝不需要添加任何其他的条件。为什么？这里给我们做见证，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头一个得福的人，对不对？头一个得着这个祝福的人。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头一个得到这个祝福的人，他是怎样得这个祝福的，以后跟他一样的人所得祝福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亚伯拉罕怎样在神明得到这个祝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是效法亚伯拉罕的这个脚宗的一般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话，我们所得祝福的原则是一样的。亚伯拉罕得的祝福是什么呢？信。没有律法，律法是430年以后的事儿，对不对？亚伯拉罕想遵守律法还遵守不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有人说，还有割礼呢，是不是？亚伯拉罕行割礼了，但是我们读罗马书就很清楚了，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对不起啊，当神把这个祝福应许给他的时候，割礼的约还没出来呢。神是先称他为义，以后先得了祝福，以后然后神才把这割礼的约赐给他的。所以这里面圣灵给我们一个见证非常的清楚，如果头一个人他这个得到祝福的这个亚伯拉罕，他是因信得到这个祝福的，他后面就说，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凡是以信心为本的，就都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怎么样？因信怎么样？得祝福。主吧，有人有问题，为什么呢？有人觉得说，那律法呢？那律法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信？信很好，但是呢，加点律法，加一点好不好？他们也有点努力一下，这个总是应该的嘛，是不是？我们总是可以做点什么，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加。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怎么样？被咒诅的。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的启示的里面，你说我加上一点，这不更完全一点吗？哈。但是圣经上说，如果你加的话，不仅不能让你蒙福，不仅不能让你得着圣灵，反而受咒诅。那太稀奇了，哪有这种事儿？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律法，你就知道这里所说的，你就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做咒诅，这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说，在起初这个神把律法这个借着摩西传给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要在神面前活着的话，或者你在神面前要靠着律法称义的话，你就必须怎么样？长，这个长就是 continue 哈，就是在原文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 continually， 就一直不断的这么一直的遵守，而且呢是遵守什么？哎呀，这个他是说一切知识是不断的，第一，第二是一切知识去行，然后呢你就活着。这里面就是咒诅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可能你一直不断呢？没有办法。然后你说好不容易守了一个了啊，这个我就一直不断的哈、啊。但问题是一切什么意思？只要你违背了一条， 就是违背重条。这是圣经上说的，对不对？你读新约雅各书，只要你这个违背了一条，这你没有杀人很好，你也没有奸淫，你都是大好人，没有放火，太好了。但是我想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杀过人家，那么相信没有，好，相信没有。那么这个行淫乱的，我们姑且算你没有哈。然后这些你认为不好的都没有，也没放过火的，也没这些的。但问题是这样，你回到家里面，你就跟太太大发脾气啊，你就在那里跟先生吵啊，你这是圣经上说，只要你犯了这一条，你就犯了重条。所以凡是以律法为本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真的是个咒诅。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真的巴不得能够守神的律法，就是一直不断的守一切的律法。但是他们发现有很大的难处，如果你要读仔细读圣经，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们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说律法中哪一个是最大的，是安息日呢，还是这个割礼？那是咒诅，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要守安息日的，就每一个安息日到了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就从早上到不能做工的，绝对是守住的，然后坐在那儿，这个就是享受神的安息的。现在有很多这 Orthodox 和很多纯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照样还是这样的。但问题难处就在这里，我的孩子有时候生的不对啊，那一天呢，那会儿没有催产素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剖腹产的，那会儿就哪天生就哪天了，对不对？生下来第八天真倒霉，正好是安息日，怎么办？好家伙，摩西从亚伯拉罕那会儿就开始就有割礼了，若不是第八天受割礼，从民中剪除，咒诅不咒诅？凡不守安息日的，从民中剪除。但问题难处在这，这第八天正好是安息日，怎么办？你守了安息日，你不能割礼，对不对？你割礼，好家伙，你做工了，你破坏安息日，从民中剪除。那么你现在如果守割礼，我觉得割礼更重要。你守了这个破坏安息日，你守了安息日破坏割礼，反正你总破坏一个，你一个就从民中剪除。所以犹太人那个时候就问主耶稣啊，他怎么办呢？哪个最大？律法中哪个最大？弟兄姊妹，要问你答案是什么？你觉得割礼大还是这个安息日大？你怎么回答？我们的主就回答了，对不对？我们的主真的是智慧。我们的主说，其实啊，最大的诫命啊，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恩典的原则，其实就是信心的原则。你相信不相信神是这样爱你们？如果你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在每一天都是安息的，你每一天都活在那个割礼的原则的里面，你都把自己摆在死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能加的，单单因着信。那好了，那这里面神的应许啊，光是说你们这个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后来神还加了一句，说你们因亚伯拉罕和后裔得福，对不对？还个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很多，是不是？而且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过程当中，神真的就把律法赐下来了。所以是不是你说这个，你说人是很逻辑的，人是有时候要跟神这个 argue 的。那是亚伯拉罕，如果照着亚伯拉罕的原则，我们单单的因着信就应该得着这个祝福了，是不是？不是因着律法，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可能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就有律法了，是不是？但是圣灵在这里就特别给我们解释，你说这个使徒保罗，他那个是被圣灵感动，他读圣经跟我们读圣经不一样的，他读圣经很仔细的。他说啊，不是复数了，那个 seed S-E-E-D 啊，没有 S 啊，当然那是 Hebrew 那 Hebrew 也有复数单数的，是吧？在那个 Hebrew 那个词的里面，那是个单数的后裔啊，是那一个子孙，是借着亚伯拉罕那一个子孙你蒙福。借着亚伯拉罕的原则是信心，已出了单单因着信，非常清楚，不能借着律法带给你咒诅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后裔。那我借着后裔是不是可以有律法的原则在里面呢？也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你要想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的话，你就必须和这个后裔合而为一，对不对？你也成为那个后裔，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够承受产业，然后你才能得到祝福。而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和这一个后裔，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合而为一呢？是因着我们有许多好的表现吗？我们再好的表现在耶和华面前都是破烂的衣裳啊！怎么能够使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呢？我们都知道借着信，对不对？单单因着信，借着信就足够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启示的时候非常紧，你知道他为什么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吗？因为圣经上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们的神呢，你知道他在这里设立这些原则，他怕我们这个不清楚，他怕我们说那可能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举出一个例子来，这就不够让人家 convincing， 不够让人家觉得这个可信，对不对？但是如果举出是两个，主耶稣在地上也就是说，对不对？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犹太人说你自己见证你自己是神，你这个见证不真。但是主耶稣说，我还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你们眼睛看不见，就是我的父。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这里面你发现圣灵非常稀奇，借着亚伯拉罕的见证告诉我们说，得着圣灵的祝福是单单因着信，只因着信就够了。然后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个祝福的话，也同样的是单单因着信，也因着信 only is enough。因为他说，你们凡信耶稣的，就都是神的儿子了，而且呢，都在他里面成为了，这样你们就都属基督，也都成了亚伯拉罕的什么？那一个后裔。你跟那后裔合而为一了，所以你是那一个后裔，所以神的祝福是临到那一个后裔，当然你也是同样一同的承受产业，得着圣灵的祝福。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他写的何等的清楚。那么这里面你就有人说，你这人太诡诈了，是吧？你这个这一章圣经你讲的时候跳过一大段，是不是？中间还有一大段呢，那一大段专门在讲律法了，是不是？那么我说我不是诡诈，我是一段段讲，因为没办法，这一个人就一个口嘛，不能同时讲，是吧？那么就是我们先给我们大家看见说，神让我们得着圣灵的祝福那条路是借着信心。然后呢，他后面就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既然有这条的路了，为什么还给这些犹太人律法呢？还要不给他们律法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神就不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就整天告诉他们，就给他们讲一篇道，你们要靠恩典呐，靠恩典，靠信心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么不就简单了吗？那么就没有这个迷惑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个律法造成多少难处啊，是不是？这犹太人脑袋瓜子都给搞混了。所以这个保罗在地上传福音的都是这些这个奉歌礼这个信这个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来逼迫他，干嘛要把这个律法赐下来？你就别赐下来就好了嘛。问题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是为了过犯天上的。什么意思？如果神不把律法赐下来，你发现人哈就不要恩典，很稀奇的。人为什么不要恩典？人轻看恩典，人觉得恩典算什么？所以你知道今天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亲爱的朋友们传福音，这个是神的恩典，你信主就得救了。我才不要这样的恩典呢。我也要恩典，因为人不认识自己啊。神把律法赐在圣经上说，律法乃是像镜一样，显明人的行为是恶。你知道人现在，你知道远离神到一个地步，因着良心污秽的缘故，都不晓得什么是羞耻，什么是荣耀。我这次回大陆，我们真的，哎呦，我们真的看见说，人今天真的，你就看见很多时候，那人是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我们在那儿，你知道在这个，哎呦，我们这个有机会给你们讲一点这个回去的经历。那么我记得我那一次这个一挤那个火车，这个 没买好车票，这个是坐的是这个慢车，这个是一个这个情形，但是我们想说经历一下，然后我们就去排队上洗手间呢。你说我们排了好几个人呢，那么这个快排到我的时候啊，要是可能下一个就是我了。那么来了一个人，那个门一开，通一下就进去了。哟，我说哎，这是该我了，眼睛一瞪进去了。啊，出来以后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可荣耀你姐，你知道，你知道人今天这个真的，我都觉得说，哎呦，我说这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的，啊，这个你这人这个还挤的还是很普通了是吧？还有更加这个让你受不了的事情，这个你就看见说人今天这个不晓得自己到底怎样的才是应该像一个人的样子。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啊，让人里面都有一个感觉，人是尊贵和荣耀的。其实人里面都有一个感觉，要像神，都像神。但是人今天已经很不像神了，人还觉得自己很像。所以神就把律法赐下来，神是怎样的一位？你好好看一看，照一照镜子。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很不像话，知道吧？就是律法的话我们很不像，就是很不像话。中国人讲的很对，很准的、啊。什么叫不像话？不像话不是像我说的话，也不像你说的话，是神说的话，是不是？让我们人看见说我们真的很不像话呀。我记得那次在福音组里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们就杀人，我们就奸淫，我们就做恶事，杀人放火，我们也是好人。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真的还觉得自己是好人了，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很像神了，是不是？已经很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对不对？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了，是不是？所以人今天你要让他依靠恩典，你让他要神的恩典，要凭信心来得着这个祝福，他不要的。他不认识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何等需要恩典的人。不仅如此，这里还特别告诉我们，后面你仔细读，这个律法赐下来，它是告诉我们是不能够叫人得生命的。这律法不仅显出我们外面行为的丑陋，不像话，不像神，更看见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了，不是外面行为的问题啊，是生命已经败坏了。人里面开始，如果你真的是读主的话，你真的愿意行善，你愿意追求圣洁和公义，行这个盼望不朽坏之福。如果你里面真的有这样真实的盼望，你就发现你自己里面的生命够不上去，你里面就开始渴慕盼望能够得着一个把这个律法能够行出来的生命。只是我们这个生命就行不出这个律法来。所以这个律法很好啊，这个律法第一光照我们的行为是恶的，第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软弱的，第三它让我们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为什么？让我们宝贝主的救恩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轻看主的救恩，嘴巴都不讲了，但是你看态度上，我们觉得主的救恩真的是太 cheap 了。为什么宝贝主的救恩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有一点盼望，我们靠着自己还可以讨神的喜悦，多多少少我里面还有一点可以夸口的地方。律法就让人看见说我们是没有盼望，你无论怎么改，你无论怎么教育，你无论你读多少的圣经，参加多少次的聚会，参加多少次这个下令会，你发现你这个生命还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常常来亲近神，我们常常愿意讨主的喜悦，我们越过越发现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越为这个恩典常常在神面前说不尽的感谢，说不尽的赞美。因为我们人真的是败坏到了极点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教育的，没有办法有一点点的这个盼望的。所以你知道律下来 让我们宝贝主的恩典，让我们盼望主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们人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和宝贝主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愿意来信靠基督。当我们这个信心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律法是有功用的。有人说这个加拉太书太消极了，加拉太书是反对律法。弟兄姊妹，加拉太书从来不反对律法，加拉太书所反对的乃是与圣灵以律法代替圣灵。律法是迅猛的师傅，什么意思？律法是幼稚园的老师。你在幼稚园，你开始是需要进入幼稚园的，你进入幼稚园以后，你不能永远待在幼稚园，对不对？加拉太书所反对的不是幼稚园，加拉太书所反对也不是幼稚园的老师，加拉太书所反对的乃是你这一辈子就甘愿在这一个幼稚园老师底下，这个是加拉太书反对的。加拉太书是告诉今天你生命要长大了，今天你要升班了，今天你要从幼稚园的老师的手下被交在圣灵的手下。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以为自己没有老师的，自己可以胡来的。弟兄姊妹，你不能胡来的。你知道你不在圣灵的手下，你就在这个幼稚园老师手下，你就在律法的手下，你总是在一个人的手下。今天有些人，我愿意活在肉体里，我愿意这个爱世界，我愿意这个活在血气当中。弟兄姊妹，对不起，你自己自动蹲班的，自己自动的回去了。你知道这是何等的无知呢？你知道当你看见小朋友做数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真的是，就是你都会觉得真的着急，你真的你就能够感觉到使徒保罗在这一章这个整个加拉太书里面的那个心情。你说小朋友，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教他们这个乘法了，乘法的这个律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是问题是当你要那算这个99乘99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加法的，他回去了，他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你知道他加到第几十次，他就忘记加多少次了。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其实很简单的，对不对？你既然已经有了惩罚的律了，你就发现说你就不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了。圣灵今天已经赐给我们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活在恩膏的教训底下，过一个讨人喜悦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起来。可是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就宁愿还回到这懦弱无用的小学，还宁愿在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幼稚园的老师手下。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从幼稚园毕业了就把幼稚园老师杀掉，不是，对不对？不是除掉律法。弟兄姊妹，仔细读圣经，圣经上说凡是犯罪的，凡是血气的、肉体的、什么淫乱的、这个杀人的，这些人都在律法底下，通通在律法底下。如果我们甘心乐意愿意跟随圣灵，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在圣灵的手下。我们今天要选择，我们选择自己在圣灵的手下呢，还是愿意在律法的手下？加拉太人的无知就在这里，加拉太人的无知，他们就宁愿一直待在这一个幼稚园的老师的手下，以为这样就可以成全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无知。当然最后我们再花五分钟，对不起大家，稍微再忍耐一下下我们就结束了。最后我是说，关乎信心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学习。我们很清楚了，神把这个祝福给了我们，这简单的信我们就进入了。但是现在我们神面前经历的时候，信心的道路上常常会有些问题，有些拦阻，或者有一些的偏差。你看哈，这个加拉太书这第三章真的很好，他告诉我们说，他一上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心是，他是不是光讲的信心呢？他不是这么讲的，他说什么？因着什么？是因着信心吗？不是，他说因着听信 ，hearing of the faith， 对不对？很稀奇的。 弟兄姊妹，我们在信心上常常许多的软弱和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在听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失败，该听的我们把耳朵闭上，不该听的听很多，讲八卦新闻了，哇，大家耳朵都开了，哇，这个听得好好开心的，这个到了夏令会了，到了主日了，这个就开始睡觉了，是不是耳朵闭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如果我们哈不会听的话，我们如果只爱听我们这个耳朵觉着很顺的，凡是我们耳朵觉着有点不舒服的，我们都把它关在外面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信心哈就常常受拦阻。我们读大卫的故事，我们发现大卫很会听啊。大卫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不对？我想我们大家都承认大卫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但是大卫这个人呢，他在听的事情他常常有学习。有一个这个示美啊，在他这个失败的时候，在他儿子攻击他的时候跳出来骂他。大卫真的很会听。我就觉得大卫这耳朵怎么跟我的耳朵就不一样。我觉得这小子胆子太大了。竟敢骂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外边读了，我想把他宰了，我要把他杀了。那大卫说什么？大卫说，这是耶和华差他来的。大卫听的跟我听的不一样。大卫的耳朵是被训耳朵。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神的儿女有的时候落在许多软弱失败痛苦里面哈，不是主没有说话，有的时候主的话已经说的已经很响很亮，说了很多遍了，但因为这话不符合我的兴趣，都关在外面，觉着这话根本就该被杀掉的。 Hearing of the faith， 在信心的学习上，我发现许多神的儿女真的是不会听，听反了，只是说今天讲台又骂我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了半天，你说今天讲台又骂你了，我觉得今天所有的这个主的话在你面前统统都关到外边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人虽然是你瞧不起的，这个人你太多软弱，他真的是配不配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这个人真的是不配的，他根本就是只能在主的宝血底下的，但是如果你在信，你说主，我愿意信，你今天可以讲话，可以借着一个示美向大卫讲话，你也可以借着一个我最讨厌最不喜欢的一个人向我讲话。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你发现你一定因着信进到圣灵的祝福里，太宝贝了。当然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不过这一章哈，弟兄姊妹，非常简单，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整个这一生的生活和侍奉来讲，太关键了。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越不过去，在这一点，如果我们一直的强硬着要留在这个懦弱无用的小学底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整个属灵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信主多少年，其实人家接触我们，我们还是婴孩，无论我们多少年。虽然我真的是讲不清楚，我真承认我自己的软弱，但是我盼望圣灵能够借着这一章的话能够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